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我们去创造这样一些链接，并不能真正的解决孤独感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主动创造链接，它是有它的现实意义存在，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人主动去建造的一个过程。生命本质就是一种空无的状态，它空无了，我们就不管它了吗？就完全让它处在一个虚无的状态之下吗？终究要做一点小小的挣扎，把创造链接当成一个手段也好，当成一个建造的过程也好，它可以让你的这一个所谓的终极的孤独，或者说生命本质空无的状态，它产生一些震荡也好，这一个追逐的过程，它可能是能够带给你这样一些微小的东西。
我是 Sharon，
我是 Dancy。
你现在收听的是
《拆盒子 Watch Outside》。Watch Outside。
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新的人，可能加了微信，然后大家都会去看他朋友圈嘛，
嗯，
了解一下这一个人，他是很多个形态的信息嘛，
嗯，
照片、视频、链接，就各种照片，他也有本人的照片、风景的照片、朋友的照片。我会发现很多人倾向于我看你朋友圈只看你本人的照片，其他信息全部屏蔽掉。我是通过和几个新认识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一个问题的，因为其实要了解我就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的朋友圈非常的立体，但是呢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会发现，诶，这个点我明明 po 过，你好像完全没有印象。然后我发现，哦，原来他们看朋友圈是把那一些链接啊什么的东西全部屏蔽掉的，就当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只看照片，并且只看
有你人的照片，
对，有你本人的照片。
所以他是在寻求一种检验的过程吗？
我不知道，或者也有可能是和他们个人 po 朋友圈的一个习惯有关，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只习惯在朋友圈 po 照片，没有其他的信息，
嗯，
所以他也就只看照片，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信息，但是这些其他信息全部都是工作信息，就是他会默认转发一个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工作任务，就觉得对方这样子也是，所以我自动把这些全部忽略。
我在想这个点会不会是人与人之间好奇心的那个点？
怎么说？
就是如果是我对你一整个人的好奇，
嗯，
对，把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好奇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我更想要了解你，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平时都在干什么？然后你对于这些各个维度的事物的观点或看法是怎样子的，
嗯，
包括你可能发的文字信息也好，我可能从里面读到很多的信息，
嗯，
但如果我只是对你这个人的 image 感兴趣的话，我可能就是看你，
只看你照片，
只看你照片，
看你丝袜好不好看，
看你丝袜好不好看，是这样子的吗？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就都有吧，这个不同的心态。我在聊的这些新的朋友，有一些他也不是只对我外貌感兴趣，因为他可能也不是，就不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我理解，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去展示自己的状态的时候，跟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落差，这个点其实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是一个共识。很多人可能就是下意识会去检验说你在你社交媒体上呈现的这个状态是不是
真实的，
对，
说到朋友圈这一个事情，我最近把我朋友圈全开了，
全开到什么状态？
全开到第一条，
对所有人可见吗？
对所有人可见，就是所有朋友圈对所有人可见。
嗯，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
哎，对，这就是一个，也其实也没有所有啦，有一些我害掉了，因为有一些实在是太当时的一个，但是大部分都可见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提到了，就是我第一条朋友圈。是一个文字信息啦，我说我感觉应该随身携带一个莫比乌斯环，每当有人跟我说事情都有两面性的时候，就默默的掏出来给他看。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今天想到你这一条朋友圈，
哦，
本来想翻回去看一看，但是你朋友圈三天可见，
嗯，
看这条信息我思考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朋友圈为什么要三天可见呢？我就开始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不可见的，想说 OK 全开也是一种状态，我就全开了。然后现在我po朋友圈呢也是就大部分时间我们需要去立一个人设，多种方面的考虑，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工作的考虑，你要有一个特别 decent 的形象。那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会出于这样的考虑控制我
太好笑了
控制对就各方面的控制吧，控制我朋友圈发的东西。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个顾虑了，
我觉得我是把它分离了，我在朋友圈不怎么想发东西，就纯粹只是不想发。我有其他观点的表达或者说什么其他分享欲的话，我会在其他的平台发。而且我觉得朋友圈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关注点也不在那些深层的表达。
我是分类型，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聊这些，我当然只能在播客上聊，但是朋友圈我会发一些很当下的一些感受，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想像记日记一样，
记日记一样，我也会记在其他地方。我觉得大家好像不怎么会读这些东西吧，然后把这些东西发出来也没什么意义。
确实没有什么人读，你发自拍发美照就是点赞最多啊。
对，
你发一些其他的就，
但早期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早期的朋友圈比较好。
比较
好玩一点，你让我回溯一下，可能第一条朋友圈也是大学时候的状态了吧，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然后在朋友圈发，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早期微博的状态，就是你发个屁大的东西，然后都有一群人在下面跟你互动，然后都很无聊的垃圾话也好，大家都很乐意去参与的那样一个状态，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状态了。
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之所以我要在朋友圈发这种记日记的东西，是因为和我的链接最 deep 的朋友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
嗯，
对，我发给他们看或者说我发给自己看都 OK， 但其他的平台就基本上陌生人吧。
我也会这样子，可能跟我很好的一些朋友，我虽然不怎么刷朋友圈，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 miss 到大部分的信息，但是有一些朋友我可能会
集中审阅，
集中去看一下，看一下他最近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发的东西，就是一个了解的状态吧。
这也是一个点，因为大家现在朋友圈的乱七八糟信息太多了，
对，
你很容易 miss 掉一个朋友的状态。
嗯，
可能你很关心的朋友，
嗯，
我想要知道他的近况。有很多人说嘛，点进去之后发现他朋友圈三天可见，
嗯，
我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近况。
好，那这也是一个点，
对，这也是我全开的一个理由之一。还有就是我也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就像你一样集中审阅的这种人，只是你不会点赞嘛。
嗯，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有意思的，就集中审阅全
缺乏点赞，
对，全以表示已阅，哎，已阅已阅。
然后你第二天就会收到很多红心的称赞。
对，如果我某一天我没有发朋友圈，但是我发现我的朋友圈有很多条信息的提醒，我知道 OK 他开始批阅。就是也蛮有意思的，蛮可爱的。之前还有一个那个朋友，他鼓励我多发朋友圈，然后他给我转发一条文章，因为我让里面就说了很多个为什么要建议你多发朋友圈的
理由。
对，我就说嗨，我现在不是朋友圈全开了吗？我旅游每天发照片，这还不够。然后他里面有一个点还蛮有意思的。如果说你有一个多发朋友圈的 mindset， 就你有这样一个预设在的话，它可以反过来帮助你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就是你会借由发朋友圈的这个契机去观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然后让你去发现你生活中那一些微小而美好的事情，值得发一条朋友圈的事情。
发朋友圈的目的去捕捉生活中的美。
对的，那我觉得这个 mindset 还蛮有意思的。你刚刚讲了一个，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就之前我跟静聊天，然后呢，我觉得他最近就很浮于大爱的那种倾向。
你不之前不是说他是一个把自己看成是主体，然后其他都是 NPC 的一个状态吗？
对，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嗯，
然后那天跟他聊完之后，他心态有了一些转变。他前段时间跟我说，我现在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冷漠。他最近还去做那个义工，就是面向自闭症小孩的义工。然后他说觉得做义工对于他自己的心态各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试试。我说小孩子嘛，不行哦。
自闭
我非常 open 做义工啦，但是
想来出行
限定对象这样子，我还没有那么，对不起。然后我就那天就顺着他聊嘛，我就聊，我说我觉得我其实自己也算是一个很别扭的人，比如说朋友圈点赞这种事情，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知道你要去创造一些很简单的链接，释放一些很简单的善意，你只需要点个赞就可以了。首先是我很少刷朋友圈，第二是大部分时间我刷过朋友圈，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无聊的信息，
无所谓的内容，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点个赞吧，但其实对你来说你就是点个赞而已，0.1秒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呢？他当时给我的一个 feedback 是这样的，他说你首先要爱这个世界
and then
你看他最近心态很大爱吧，他说首先你要爱这个世界，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了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你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的朋友圈也是有意思的，你就会想要点赞了，
就不吝于自己的这一个点赞的按钮
不是不吝于，是你就会发自心里的觉得他值得赞，他值得你的一个赞，而不是强迫自己去点赞。诶，他这个逻辑还挺 make sense 的啊我不知道，可能我要先有爱这个世界的心态吧。
就是我觉得点赞这一个点它变成一个很轻易的行为，我并不是说点赞不好吧，我说一种微妙的心理状态，你跟你一个朋友，你们以前可能是不错的朋友，现在可能没有太多的交集，他可能也没有发太多的朋友圈，但他频繁的去点一些视频号的赞，你发现他点赞的那些内容
很无聊，
价值观可能很
OK， 就是和你是就你反对的价值观，
你会在心里有一点莫名的疙瘩，就觉得我可能对他一无所知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他现在莫名其妙的频繁的点赞传达出来的这些信息，可能他反倒是一个
渐行渐远的加速器
微妙的一种心理状态。我更倾向于我们可能不能纯粹从某一个社交行为里面就去判断这一个人是怎样子的，但是呢这些社交行为它有时候也会反向的投射出来一些信息，那些信息呢可能又会让你无法忽视，
对
你理解这个矛盾的心理吗？
我理解我理解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笑的点，那朋友认识一些新的男嘉宾的时候先去看一下他的关注列表确实是，但是呢你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先接受朋友都是一时的，就渐行渐远就渐行渐远吧，然后就是你发现了这一个渐行渐远的加速器，那就让它加速吧
顺其自然的发生
对，
我们之间的情感就是在之前的某个阶段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后面我们各自的人生阶段或者说各自的经历认知不同的两个
方向，
但是接受这个事情吧，
对啊，接受这个事实好了也 OK 没什么。另外一个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点赞真的很吝啬自己的点赞啊，我也不是故意的，然后他说那也没有关系啊，那反而你给我点赞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条朋友圈发的很有价值，
但是我后面就倾向于既然我有这种强迫症，我就不对点赞赋予任何意义。像我这种很纠结的心态，我太容易对一个行为赋予意义的话，那我就干脆驱逐它的意义，特别是涉及一些理念层面的。
我整体上会现在更加的 open 点赞这件事情。
就
我之前说我在上海期间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看朋友圈的，那段时间就是任何人都收不到我的赞，因为我不看。后来慢慢好一点，开始看了。以前我可能会说，哎，这个人我不收。懒得点，然后现在就是哦，这个人不熟，我甚至忘了他妈这是谁，但是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哎，我觉得有点意思哦，点，就很可爱的猫猫狗狗什么的，我也点，我更加的不要那么谨慎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就不要那么内耗，不要那么纠结，
就你更倾向于一种我不赋予意义，那任何意义那我就都给多维度的 open 的去给，但我可能是更倾向于另外一种，就是我不赋予任何意义，我可能就不给。但有时候 我不给，我未必是不关注你啊，特别在意的朋友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也并非是对他朋友圈的状态一无所知的，就是我还是会去看一下他最近的状态是怎样子的，
复习一下
也未必是复习，就是有时候刷朋友圈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哦，这些比较重要的朋友他们最近是在干嘛，脑海里留下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感知的状态。
嗯，我不是的，我要复习的。对，所以现在我也是希望大家朋友圈全开。
全开。
三天可见呢，确实是有一点累，追的有点累，很容易就 miss 掉了。
哦，但我不全开的一个顾虑是父母层面的，就是我有很多生活状态，我是不希望他们知道的。
OK。
没必要 get 到我这些全部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想法，但是那些想法对于他们来说是消耗的，
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
一种消耗。有时候你昵称命名的微妙的差别是会影响你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与人产生的链接的那个内心的预设或者说是期待的，就如果你是用一个你在你的微信上面这样一些熟人社交平台非常惯用的一个昵称的时候，你是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是允许有熟人的入侵的，但如果你是用了另外一个马甲，你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一个昵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会非常抵触现实链接的那一个入侵。
对，我在大多数的平台上面用的就是 Dancy 的这个名字，
在一些平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马甲的一个账号，但我在上面发的内容并非跟我的现实完全没有任何连接。
嗯，
有一些平台我可能会集中就是在观点输出这一个层面，
嗯，
但那些观点呢我会觉得说它就是在一个你可能在熟人社交平台上面你不怎么去讲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可能播客讲的一些内容，我可能在我想的时候有一些碎片化的东西，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云端笔记，我就这么发上去了，那个可能是很不成系统的，然后我也不需要有任何负担，就是这个东西发出来会不会怎样子的一个状态，我就会很没有负担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发出来。
嗯，
对，我觉得马甲它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如果是纯从备忘录的这一个功能来看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云端的账号一个马甲发在某一个社交平台上，而不是直接记在手机备忘录上？
诶，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
uh-huh.
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动机是你希望你分享的这一些东西它可能还是可以能够带来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或者说是互动层面的东西，
就是还是渴望你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或者被认同。
嗯，未必是渴求一个很深度的一个认同，但是当你发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人给你反馈的时候，那个 moment 我觉得还是会开心的。
所以还是回到简单的，就需要一个链接。
嗯，我反而觉得那些链接是没有太强的一个负担感的。彼此之间在于对于某一个观念或者说某一个想法上面有认同感的时候，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想法或认同感上面去建立起的一些链接，我觉得有时候它反而是一个更加轻但是它又有一定质量的东西。
社交平台上面po东西，我想起我之前跟朋友讨论这一个点的时候，就是我说我是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到处留下各种痕迹，然后留一段时间就走掉了。
嗯，
这个行为的动机来自于我的一个对新的平台的好奇和不安全感的一个结合，导致我，哎，我很多平台都有账号，就是玩完走了。与此同时，我的一个不安全感还体现在我在上面发东西呢，通常来说不会发的很直接，观点性的可能会很直接。那如果是一些情绪上面的感知、感受上面的，它不是直接的，我总是拐着弯去表达的。
但如果你是在完全陌生的一个社交平台，你还会有这种负担吗？就是我需要拐着弯去表达我的情绪。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习惯这个表达方式还是怎么样，所有的情绪我都是拐着弯去表达的，是最近在学习直接表达了。
我觉得我可能很多我认为是情绪的表达可能在别人看来也是拐着弯的表达的。 我可能不会很直接的就讲我难过了或怎样，会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组织形式，它不会是很直接的那一种。
我大概 get 到，比如什么今晚的酒是开心的。
哦，这个不是，这个真的是开心的。
不是背后有一层意思吗？意思就是以前酒是不开心的呀，不是吗？它不仅仅是字面意思呀。
你要这么解读也是可以，但是我更加侧重的点是当下的这个 moment 很开心。
那加完班之后发看久了竟然还觉得有点亲切，这是拐着弯吗？
哦，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那你举个例子咯，你拐着弯的表达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通过音乐的表达，
分享一首歌，然后
写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就没有那么直接。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个，你在各种平台上面如果是去输出情绪的时候，你可能是会是一个拐着弯的表达。
嗯，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些平台上面挺直接的输出自己的情绪。
嗯，
但如果你说是拐着弯的表达，我就自己想了一下，我当下那些我觉得很直接的情绪输出是不是对别人来说它也是一种拐着弯的表达呢？
比如我刚说的那两个你的那个朋友圈，第一个我是会很直接的 get 到，虽然我觉得这不算拐着弯的表达，但是我会很直接的 get 到你背后还有一层意思，不是所有的酒都是开心的嘛。然后第二个是我就是瞎猜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定会有让别人觉得你在拐着弯表达什么东西的感觉。我朋友圈应该也没有吧，我朋友圈就对我大部分东西都是在那里阴阳怪气啊，就是什么交了很多工作出去，终于在上海体会到了一次摸鱼的快乐，继续加油，做一个对社会有副作用的人。
直接的情绪性的表达，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非常直接，就是啊，今天要死了什么之类的这种。
这么直接啊？
我真的很少用这种语言体系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情状态，所以我就不确定你说的那种直接的语言表达是。它是怎样一种语言状态？
我说的直接情绪表达倒也没有这么直接。哦，我有可能类似于这么直接的，我之前发过一个烦，
哦，
言简意赅，烦。
那我也有，
还有一些正面的直接的情绪表达，可能是在我之前来说更难以去发的，就是那个爱呀，听《爱的起源》那期播客发那个朋友圈，那个就很直接了。
哦，是那个是挺直接
的。那个已经是我最直接的情绪表达了，那个是极限了。就是每个人对直接定义也不太一样。
你刚才说的那种，我就突然觉得啊，我那些东西好像是很直接的情绪的表达，但是可能想了一下，在别人那里他接收到的未必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
对，我觉得你那个也不算是特别直接的情绪表达，我觉得更倾向于一个状态，一个 moment 的记录。
或者说它更加是你内化了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体系去输出的东西。
我翻到一条我别的平台上面发的一个拐着弯表达的，但我发现呢，拐着弯表达确实不大好，就是我现在自己也忘了我当时这个 background 是什么。发一首歌，然后配文是照顾人类的情绪好难，照顾猫比较容易，这就绝对是拐着弯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也看不懂。
那个弯已经拐到108000里去了。
我不知道当时是需要照顾谁的情绪没照顾好。
哦，我拐着弯的表达类似这种，就是偷一首歌。
嗯，
我的表达可能就是在陈词滥调里溺亡，或者在失水的岸边干渴而死。
你想得起来发他的动机吗？
我发他的那个动机可能就是在那一种非常麻木的状态，心情状态之下发的一个东西。我是能够想起我当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子的，但是我应该很多人 get 不到我想讲什么。
对，应该是没有人 get 到的。你刚那个，我突然又翻到一个我在平台上面发的一段话 callback 回我们刚刚讲的，我说设置一些过滤的东西来去建立 connection 的一段对话。同事，我的对话，同事说你发的照片好奇怪，我的回答是好长一段，我们野路子艺术家致力于发正常人看了似懂非懂的东西，传递一些不大正常的 point。 上一张发绿野仙踪，下一张就是土狗自拍，一溜整齐的竖版照片，中间插一张尺寸错乱的图，打乱你的浏览节奏，模拟人生游戏的体验，同时构建个人混乱标签库，以隔绝被精准定位，用逻辑对抗逻辑，用细节寻找同类。你有没有兴趣改天一起看图说话？
有能力消化你这一段话的人，确实是一个筛选的过程的。
然后这一段话也很精准的描述了我发东西的一个逻辑。 这是我故意的啊。
我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他跟我表达了一种想法吧，就是觉得说跟另外一个人去 share 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负担，是对方是否能够接受我的这些想法，特别是一些非常负面的想法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去 share 一些负面想法，他担心别人能不能接受。
他会觉得说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阴暗的或者说非常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是否会对别人造成一定的负担，或者说
产生不好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是我自己当下对于他的那个回应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们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你们可以去
确认眼神的，
你可以去确认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去探知对方对于各种
事情的
想法，就说的大一点，他可能是不是一个 free spirit 的一个状态，就我能不能接受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者说各种各样的
信息。对啊，一般会有一些很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这个也可以 link 回我之前说，就人与人之间链接的时候设立一个筛选的
机制。对于我自己而言，更加深层次的那个原则可能是对方是不是有一个 free spirit，
这个是可以通过你的一些
言行举止或者说观念的交流去判断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看出来吧。我们不是聊过吗，我在那个寺庙的时候，我跟我的那些 classmates 其实就没有很深入的交集嘛，但是他们就可以很快判断出啊 you are free spirit， 是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来。
是，我觉得在我当下确认对方是一个 free spirit 的状态的时候，我打开的那个维度可能会更加广泛一点。
是，我去打开的这一个程度还会结合一些其他的考虑的点，比如说泰国禅修那些同学离开了这四散天涯，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后续的 follow up， 那我可以说任何的话跟他们。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已经很熟了，比如说跟你，那我也可以说很宽广的，但处于中间的那一些就会略微有一点尴尬。比如说哎，你在工作场域认识了一个人，判断他大概率跟我是同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工作的交集，这个时候
是
不太适合说一些其他的了。
是，这可能是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社会身份对于人与人之间产生链接的一个束缚。
对，还有一个近几年来在努力去做的一个事情，它的最终目的应该算是去强化我和外部的一个链接的，这也是关于自我表达的一个事情。比如我有一些朋友，我们可以说一些很简单的交心的话，比如说分享彼此的一些烦恼或者是感情人生的选择等等的，然后大家彼此也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工作经验或者摄取的信息并不在一个维度的，所以这和这样的朋友有一个很直接的交往的 barrier， 就是我们在表达上面的习惯，表达习惯的不同。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听我播客他们说听不懂，这有很多人跟我反馈过了，你应该也有人给你反馈过吧？没有吗？
我倒没有接受到说听不懂，因为一般去听的人他就听懂，会有兴趣去听的人他就听懂。
我觉得我有些朋友他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虽然他没有接触过播客这个领域，但他会想要去听，可能还会借由我们的播客探寻更多的播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那也会存在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播客内容其实也是有分，就是听我们的播客的话，你从哪一期开始听也对你对于这个播客的判断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听了某一期他觉得这个话题他完全没有关注过，那就是听不懂。所以接触到比较多这样的反馈之后，我会开始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表达变更加接地气。
是，
这我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本来我自己感知到的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说的更加难理解一点的维度，比如说艺术这个事情，
或者是涉及到哲学领域的，你可能会用很多那个领域的名词，但是那个领域的名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
对，当然如果你是在开一个学术会议或者你圈内的交流没有问题，
是，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 in public 的一个东西，
嗯，
但大家还是习惯于用这一些专业词汇来去讲的时候，这样根本就不 open 啊，这不是 to public 的东西，
嗯，
那对于你想要说的这一些信息也完全没有
传达出去，
对，没有传播的好处。
我也会有这样一种感知，就是我平时可能自己的取向或者说是自己感兴趣的那个点，他们可能会用很多专业术语，那个东西你自己是很 enjoy 在其中的，但其实对于大部分你身边的人或者说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长期 follow 这个东西，他可能对于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接收到的，或者说他接收到的就是无效的信息。
有一些名词它就是需要解释的。
嗯，
我现在的一个感受就是想要尽力的去抛弃这一些障碍，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要去强化自己和外界的一个 connection。
嗯，
那我自己的表达在这个其中是很重要的一 part。
嗯，
首先我要表达的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我。
嗯，
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去
用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更加容易、更简单的文本，
对，更大白话，
嗯，
来去表达。这个体现在很多方面，不管是我们做播客还是写方案，
嗯，对，是，这可能也是有意识需要去建立的一个点。
你就需要，你很需要。
我还是说的很不接地气是吧？
对，你说的很晦涩。
我可能接收到的那个信息它本身就不是很接地气的表达，然后我也很习惯那样一种表达体系，
嗯，
我是不认为那个东西是很难消化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思维不要陷在你习惯的那一个环境里面，
嗯，
就你可能会深度吧，就你在这一个垂类的信息里面，
嗯，
你可能会深度，
嗯，
但是广度就不一定打得开。
嗯，是有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说 OK， 尽管你接收到了一些信息，你觉得它理解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是希望不同领域的人能够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还是需要去把它翻译一下，转译一下。
做播客已经让我渐渐有这个知觉，有时候我表达完之后我自己会也会觉得，哦，那种东西看起来会挺晦涩的，
就是太文本化了。
重新去听或者说你重新回顾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当时那段东西说的文绉绉的，或者说它其实很不接地气，不太容易被接受，是会有这个感知。
看人吧，有一些听众他可能会觉得我很享受这样的，但你要扩大这个广度呢就不一定。
嗯，
它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但是总体而言我的一个目标是先把这个广度打开，也不要先把这个广度打开吧，扩大这一个连接的。
但我之前可能会有一个纠结的点在于，我真的必须去服务于这个广度吗？
它不叫服务这个广度，它是服务于你自己的去表达是为了什么。当然为了自己爽是一方面了，这个是很
哦不，但是我有时候觉得我自我的表达是一个梳理自己思维的一个过程，
就更应该把它转移一下呀，它会让你的思维更清晰。
嗯，那也是有这么一个点。
还有什么目标呢？
另外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建立连接，你希望你输出的东西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共鸣，或者说能够创造一定的链接。
这个也是。还有就是这一个是我前任跟我讲的啦，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在跟他聊天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他给我举例，他说我觉得你做播客就很有意义啊，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听了你的播客得到了一些什么能力，或者是获得了一些什么力量，你不知道的。那我觉得说 OK， 从这一个层面来说这也是表达的一个意义，这虽然就是太大爱了是吧？
没有，我只是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意义输出吧，但是这个意义输出在我这里
没那么重要，
并没有那么重要。我倾向于人与人之间可能达成共鸣的就是某一些点上面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也不太信任于这样一种媒介状态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碎片式的，当下产生的那个共鸣点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点对点的链接。
他说的这一点更多的层面上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大爱的。我自己有从不光是播客吧或者是任何的媒介，
嗯，
我有获得力量的， 那你很难说啊，虽然我们人微言轻哈，那你很难说你输出的东西能不能给其他人带来力量的、
嗯、
那如果有带来一些
好的结果，
好的影响
好的影响，嗯，
那这就是有意义的。
这个我承认了，表达它可能或多或少，做播客也好，做视频也好，它是一种沉淀的内容方式，某个时间维度或者说某个点上面，它可能确实会给人带来的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我这个点的输出就是对于你会有某一个突破性的认知，只是我并不把那个点看得太重，就是它没有那么重要，我并不比它为目的。
嗯，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哲理辩，
嗯，
人是否中间孤独，黄执中他讲的非常现实主义的一个方法就是创造连接，其实我觉得里面含有某种大爱的成分在，它里面会有这么一种意义的拔高，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创造连接确实会有这么一个点的产生，但是我更倾向于我不以它为目的，它在某一个点上可它发生了这样的意义那也挺好的，然后如果它没有发生这样的意义，我其实我也不完全否认创造连接这一个点的价值，它就一定是服务于大爱的，
多方打通吧，服务自己服务别人，然后随便哪一个点它有实现到都 OK。
对，都 OK。
前几天看到这篇访谈，人物和项标的一篇访谈，说你要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但是你需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他说如果你没有那一个附近，你是不可能对世界产生信任的，你对世界信任必须是你来自对周边的信任，你对周边的这一个构建就首先是让你对你周边的刚我们说的人物环境建立这样的一个链接，继而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信任感。我觉得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警醒吧，因为我就是很难去建立这种信任感，那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尝试，我希望自己可以建立自己和周边的一个链接和信任感，继而去信任这个世界。
嗯，刚刚也讲到很多建立联系的时候，很多的出发点反倒是来自于你那个自我是什么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我觉得自我跟无论说人环境物之间的交互，它其实永远是一个处在双向的状态，它并不是单一的，我就是要包裹起自我去保存自我这个东西，还是说外在的链接它就只是外在的链接，它永远是在一个交互的状态里面，产生关系的过程中它可能去相互的完善，相互的去
滋养。
对，
哈喽，你正在收听的是由 Dancy 和 Sharon 主理的播客节目拆盒子 Watch Outsid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去苹果播客给我们好评，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也欢迎到我们的便当盒进行打赏支持。更多互动方式以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所有信息的详细补充，都可以在节目的 show note 中找到。我们的固定网址是 watch-out-side.com， 欢迎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们玩。我们推荐你在苹果播客、小宇宙、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搜索拆盒子即可。感谢您的收听。